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黎的时间，我是阿黎。最近北京那边最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各种吸引眼球的话题，北京的冬奥会。但是北京的冬奥会开幕了之后，大家关注的是各种各样冬奥之内和冬奥之外发生的那些和北京当局相关，也和世界各个国家相关的问题。我们知道很多国家来了，很多国家没有来。这次最大的亮点也是挺冬奥里面最大的一个国家，就是俄罗斯。那这一次习近平和俄罗斯的普京见面了之后，很多人也一直在想他们到底谈了什么。那这一次就看看说习近平和俄罗斯到底谈了什么，俄罗斯来挺北京的冬奥会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那么普京这一趟走访北京到底习近平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和大家扒一扒这后面的故事，还有那些还是和钱有关的事情。再次再提醒您一下，如果您还没有订阅阿黎的频道，记得点一个订阅，打开小铃铛，那么以后每次有新的节目放映的时候呢，您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了。那先看一看中俄之间到底谈了什么。这一次普京和习近平见面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呢，其实从两国的官媒上，官媒报道出来可以看出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实质的对话。但是为了请俄罗斯来给自己站台，习近平花的代价还是不低不小的。先看一下两边的声明哈，两边基本上都是同时点名了，就是之前我们和大家提过的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建的这个 AUKUS 的联盟，在亚太地区组织的一个军事上的联盟。那里面也提到也点名了美国现在正在加速研究发展的这个陆基的中程导弹这样的计划等等等等。但是虽然把这些联盟也点名点到了，那么美国也指到了，可是中俄之间并没有任何的相互的合作方案，所以看出来说并没有中俄打算联手要对美英澳或者说是美英日澳这一系列的军事联盟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而且俄罗斯还一再澄清说双方不是联盟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哈，貌合神离这个词再应景不过了。虽然国外的各大媒体都炒作说是不是中俄联手要打造另一半边的世界，另半边天了，要重返曾经的社会主义了，但是从中我们看出来其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两边的官方媒体的发言，就看到了新华社的发言是这么说的，习近平的讲话呢是占了六段，普京的话呢只压成了一段。那么新华社的通稿里面，他就着眼于习近平讲话里面的这个国际的格局变化，所以他引用了很多习近平非常喜欢用的那些大词哈，可能他觉得这样自己就显得特别的高大上。比如说什么希望双方积极的参与全球的治理，希望可以相互坚定的支持，密切在国际事务中协调配合，拿出大国作为。然后呢，习近平就开始强调他在这段时间一直正在撮合或者正在打造的所谓的这种亚洲联盟或者说是亚太小联盟，比如说什么上海的合作组织啊，金砖国家的合作机构啊等等等等。那这一部分可以看出来这是习近平讲话的重点。那另一部分如果我们再看克林姆林宫的声明，当然哈，那这个重点正好和新华社倒过来了。那克林姆林宫呢基本上两段给了习近平，一段应该说是习近平和普京他们双方的这个寒暄，那剩下一段呢是真正讲的是习近平的发言，那剩下的所有的六段内容呢说的是普京的发言是怎么样的，把普京的原话给搁过去了。那么总结下来，普京专注的是什么呢？普京专注的是说会谈的重点是双边的议程和经贸的合作，所以这一下就对比非常的强烈了。普京人家说的是经贸合作，习近平谈的是全球治理，所以这两个人基本上就完全没合上拍，也并不是在同一个空间的同一个轨道在谈同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一开头就和大家说哈，普京和习近平的会面虽然西方的媒体把它渲染的好像多像第三次或者第四次世界格局的划分，冷战之后的又一次东 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联盟，但是真正去看他们谈话的内容，真的是鸡同鸭讲，完全没合上拍子。那么普京和习近平这次的见面到底为了什么？普京既然来站台了，他绝对不是一个傻子，或者说普京是一个无力不往的人，如果没有好处的话，他不会轻易的亲自过来给一个冬奥会站台。那么他到底拿了什么好处？他这一次北京之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已经出来了，为的不是别的，就是钱。路透社报道的两篇消息就已经透露出来了。第一篇消息就是说，俄国的天然气表示说，对中国天然气的出口要提高 25%。提高 25%， 也就是说提高了四分之一。这是普京最近自己承认的莫斯科官方的一个消息。那么普京的计划呢，就是说通过一条新的什么管道呀，就像中国大陆这边出口天然气，那么增加到呢每年可以出口到480亿立方米。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现在呢，是先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输送，起跳点呢是100亿的立方米。那么俄罗斯的目标就是说什么，到2025年呢再给中国供应到，再多给中国供应380亿立方米。所以呢就是整个是480亿，这是第一笔大单子。那么第二笔大单子呢，也是莫斯科那边官宣的，就是俄罗斯的国家石油公司，国家石油听到了，它不是一个个人的企业或者产业，与中石油我们也知道依然是国家垄断的，依然是国家企业。那么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与中石油达成了一个协议，俄罗斯给中方提供大约1亿吨的石油，在10年之内通过哈萨克斯坦向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供应总计1亿吨的石油。所以这两篇消息出来了之后，才真正看到了普京这次的北京之行他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没错的，他不是说跟习近平多铁，也不是为了哥俩好，而是他冲着习近平口袋里的钱来的。所以就说普京是一个无力不往的人。所以这也看到了习近平想让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大国给自己站台，背后是必然会付出代价的。付出了多少代价？很可惜的一点呢，就是像之前签署的很多协议一样，这一次不管买的是天然气还是原油，并没有官宣版说到底买出的价格是多少。那另一方面呢，中国大陆的官方也是各种打太极，说石油这种东西它是以各种复杂的公式来计算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到底石油的价格是什么。其实我们真正看一下，在整个世界上原油市场的交易，这个公式一点都不复杂，只不过它愿不愿意告诉你两个关键数而已。先看一下石油的交易方式石油一般情况下呢，它有两种交易方式，在这个全球的石油市场上，一种呢是现货交易，一种是期货交易。现货交易特别好理解，就是说现买现卖，我现在就需要你的石油，咱们定一个价就买下来了。那这个不用多说这个五大现货交易的市场，比如说西北欧的地中海的加勒比海、新加坡还有美国市场，就这五个。那另一个期货交易呢，其实它就等于跨的时间比较长。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不是现买现卖，它是说在未来的一个时间，我们规定说在2025年我要买你的石油，你记得这波石油是我的，就规定了一下交易的地点，然后还确定一下说我要买多少石油，是一亿吨两亿吨，最后再规定一下这个石油的价格。这是公开竞价的那一个就等于现在买，一个是未来买，它的这种方式并不难。那么一般情况下，俄罗斯的原油它是怎么定价的呢？现买现卖就不用说了现价嘛，看一下国际市场，这个并不难。那如果像是期货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那个公式很简单，基本上就是以布伦特原油它的价格在市场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和它挂钩。那么它用一个叫做普氏布伦特计期报价这是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会有一个报价 报价，然后呢高价低价往中间一中和，它取一个中位数，中位数一般和平均数会比较的接近，如果它没有一些极值的话哈，我们常说在这个数理统计里面，它只要是正态分布的，基本上中位就是一个平均数，然后再加上双方所确认的一个贴水价格，或增或减，然后最后大家一盖账一确认就可以了，就是说一个布伦特原油的中位数的价格加一个贴水。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公式就被当局形容成了一个特别复杂的公式，还不好意思告诉你，不方便讲，所以谁也不知道说那这个原油中国大陆买来这个一亿吨的原油到底花了多少钱。但是呢多多少少为什么可以看出说这个价钱一定是不菲的呢？因为从2013年的那个石油协议就可以看出来了，那个时候呢因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和出口是进行制裁的嘛，所以呢那个时候所谓的这共产小兄弟中共要挺一下俄罗斯大哥，就和俄罗斯签订了一个25年期的这样的一个原油的合同。那25年期呢俄罗斯说承诺向中国供应 3.6 亿吨的原油，每年呢大概是1500万吨。当时呢也没有说这个原油是多少钱买来的。后来普京他在对自己媒体透露的时候说，中国大陆支付，就是中国大陆和中共当局预付的这个金额就达到了700亿美元之多。预付是什么呀？就是25年还没到就先付了，提前付了700亿的美元。林林总总最后付下来这 3.6 亿吨的原油，中共总共是付了2700亿的美元去买的。那做一个特别简单的加减乘除数学计算哈，这个2700亿折下来就相当于是750美元一吨。那750美元一吨，我们知道世界的原油是按桶来算的，也就是说102美元一桶买的这个俄罗斯的原油。但是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说，那个时候国际的原油价格已经跌到了30美元一桶，但是中国大陆却花了将近3倍多的价钱，102美元一桶去买俄罗斯的原油，一买还买了25年，这个损失有多少呢？将近1900亿的美元之多，折合成人民币就是12500亿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就是中共当局当年付出的所谓哥俩好的代价，那它不是中国政府出的呀，它是最后还是落在人民的头上，纳税人出的这笔钱呢，对不对？那这一次反过来再看，现在普京又带着他的团队来到北京，所谓给冬奥会站了一个台，又签了一个一亿吨原油的价格，又签了一个25%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气的合同。那谁又知道在这个不为人知的合同背后，到底习近平又花了多少钱买来了俄罗斯在冬奥的这个站台呢？是吧？普京他不是傻子，但是他是真把习近平当了冤大头。那另一方面回过来再说呢，其实还有一件隐藏在这个原油和我们刚刚说的天然气背后更让人担心的事情，那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中国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从俄罗斯进口这么多的能源呢？原因无二，除了为了和所谓的老大哥组成一个所谓带引号的联盟，人家俄罗斯还不承认是真正的联盟，来对抗这个美英澳日这些西方国家，另一方面最根本的原因，打肿脸充胖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能源真正的短缺。我们知道去年那一年的能源短缺是非常的严重了，拉闸限电，全国基本上每一个省份都已经经历过了，那个短缺是煤炭的短缺。虽然不管中共怎么叫嚣哈，我们还是有煤的，但是有煤它拉闸限电就不会限到这个程度，现在电价涨的就不会说人家冬天都舍不得取暖，甚至是一分一分钱算着到底这个屋里的炉子能烧到多少度。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过，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和大家说过哈，中国的煤炭储量还剩下多少，在世界能源网上公开的数字都可以查到的，还可用的是35年，就是中国的煤炭还能持续35年，35年之后就没有了。 但是回过头来，如果我们看一下天然气和石油，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悚的数字。天然气的储量只剩下了22年，也就是说22年之后，中国大陆境内就没有自己的天然气可用了。别看现在看这个中国大陆的天然气，它的储量是什么世界排名前十呀，然后它的制造量是世界排名前八呀，但是你要看它的消费量嘛，对吧？它的消费量排在世界的第三名，每一年都是入不敷出的，每一年的赤字都能达到200多万之多呀，所以它是根本不够用的。那回来再看石油就更惊悚了，石油最后的储量只剩下5年份了，就只够用5年了，5年之后中国人可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现在石油也是这样的，石油虽然它的生产量在全球占的是第4名，但是它的消耗量在全球是第2名，所以每年也是大批大批的赤字，也是达到了700多万的赤字，就是不够用。所以我们看一下说，自打中共和俄罗斯签了这两个协议之后，中国大陆就成为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第一大国了，之前是日本，现在变成中国了。那这个进口数量下来了之后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看一下天然气，就说明中国现在中国大陆人所有人用的这个天然气里面31%都是进口来的，也就是说将近1/3的天然气都是从别人国家买来的。那即使是这样哈，也就还能持续22年。那再看石油就更惨了，石油是说59%现在大家用的石油都是从外国进口来的。所以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之前连中国大陆也开始限油了，卡车开到加油站哈，这个油站都不给加柴油，不给加汽油了，为什么？是真的没油了。那这样比一下，再和之前说到拉闸限电，说人家都说是中国大陆和澳洲打的贸易战嘛，不要澳洲煤炭了才这样，但其实我们真正去看，从澳洲进口的煤炭，包括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煤炭，占整个中国大陆所有人用的消耗的这个煤炭，它的占量是 5% 左右，就是 5% 到 10%， 是相当低的这样的一个占比。那就这样低的占比，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都能拉闸限电，现在的电价是一翻再翻哈，很多地区原来还说这个溢价不要超过 20%， 后来完全放开了，就翻了2倍到3倍，中小型城市包括那些乡村2、3线、3、4线城市的人，那他们的生活压力自然就不必说了，他基本上大部分钱就是买吃的买能源去取暖供暖都不够。那么如果以后连天然气包括石油都涨上去了，那这些人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啊，对不对？电价、油价和气价完全就把一个家庭给压垮了，那个时候更别说什么房地产、教育都轮不上了，就先说自己能不能在冬天活下来，还能不能温饱的问题，那是不是那些3、4线城市又要回到曾经的什么交通靠走着，联络靠狗呢？那些车都用不起了，还别说发展当下的这个轻工业和重工业了，是吧？都谈不到这些了，所以这才是背后最可怕的这些被掩盖住的、被隐藏住的信息。那如果当下中国的天然气和石油是这样的一个进口量的话，这个一点都不难预期，在未来的5到10年，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它的涨价幅度远远要比电价大得多，那那时候中国人的生活那个日子过得就更加艰难了。那回过头来看一下，最消耗石油和天然气这些能源的是什么？并不是百姓的烧油、汽车的用油，还有平时家里做饭的天然气，而是真正的那些大型的企业呀。当下最耗油、最耗能源的就是支柱型的企业，但是这些高能耗的企业，因为它的效率低，那它的这些技术又跟不上，所以它赔进去的是什么？都是这些能源的成本。那大部分的这些高耗能的企业又是国有企业，就是它的投资机制，所以国有企业国家所有，谁也不能对此智慧，国家还说我会把最好的资源先给国有企业，那怎么办？那这个消耗是下不去的，所以以后国家只能花更多的钱到外面去买这些能源，那以后 谁来出这个钱？还是纳税人。纳税人自己都舍不得烧的油用的气，却要交给国家，让国家去买这些昂贵的油昂贵的气，去给他那些耗能非常高效率又非常低的这些大型的国有企业，让他们继续去烧钱。这就是中国当下它的整个工业运转的一个模型。这还且不说中国大陆自己三大石油企业就是因为连金融都不懂，真是应了马云马校长那句话哈，中国的金融就是一个当铺经济，他真的是连金融都不懂。三大公司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损失了将近1000亿的人民币，为什么？就是没有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对冲，所以损失了1000亿的人民币。如果这样，自己家的石油损失最后不够用了，要从外面去买昂贵的石油，那你想一想是吧，这样的一个经济循环体下来，那么中国，不要说中国的经济，就且说中国人的日子会过成什么样呢？那么今天就先从这个冬奥会还有普京和习近平的见面跟您聊这么多。不管是习近平付出的这个代价，还是签的这两项协议，不难看出吧，反正在未来的5年到10年，中国人的日子可能会真的不太好过。那么这期的节目也和您分享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把您的想法放在我们的留言区，我们下期再在阿离的时间里面和您不见不散。